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巴激烈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立即停火。马斯克暗示特斯拉抛售加密货币，比特币暴跌。美国阿拉巴马州发生枪击案，三人死，四警察伤。强大气旋将袭印度，超过10万人准备撤离。三名中国公民在埃塞俄比亚被恐怖组织劫持。德国会报告供应链法实施，德企将被迫离开新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之间的激烈冲突完全令人震惊，他敦促立即停火。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最新一轮的暴力事件只会令死亡、破坏和绝望的循环持续下去，并且将任何共存和和平的希望推到更远的地平线上。据加沙卫生官员说，以色列星期日凌晨的空袭导致加沙至少4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10名儿童。自从上星期一冲突开始以来，加沙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188人，而有10名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的火箭弹袭击中身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反对激烈组织的运动不会立即结束。他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打击恐怖组织的行动正在继续全力推行，我们现在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为你们以色列公民恢复平静和安宁。拜登的特使哈迪亚姆星期五亦都抵达以色列，这个是美国政府努力降低战斗规模的一部分。电动车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星期日暗示，特斯拉公司可能或者已经出售持有的加密货币之后，比特币价格短暂跌至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位。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星期日在推特上认同一篇说特斯拉应该出售持有的高达1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的贴文，导致比特币在近三个月内首次滑落到45,000美元以下。截至纽约时间下午5:51，比特币的交易价格为45,270美元，比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下跌了大约4,000美元。而在上星期，马斯克说特斯拉不会接受比特货币买车，几个钟头之内，比特币的价格就下跌了接近10,000美元。前几日，马斯克主持了星期六夜现场节目，并且开玩笑说他之前推广的狗狗币是一个骗局，令狗狗币价格大跌。几日之后，他在推特上说他正在和狗狗币开发者合作，提高他的交易效率。马斯克是加密货币的支持者，他有很多粉丝，咁导致他的推特对市场有很大影响。当地时间5月16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发生枪击事件，总共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疑犯已经被警方击毙。据福士新闻的子公司 WBRC 报道，伯明翰警察莫尔丁中士星期日下午证实4名警察受伤，当时他们正在执行逮捕令，一名男子向他们开枪，期间男疑犯被警方击毙，2名警察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2名警察被榴弹擦伤，预计他们将会完全康复，目前受伤的人都在医院进行治疗。所有4名警察都是来自伯明翰警察局战术部门。莫尔丁中士说，这一切是由5月16日清晨6:30开始发生的。警方接到一个电话，说有2个人在小理查德阿灵顿大道1000号的兄弟布莱恩公园被枪杀，一名男子中枪当场死亡，一名女子倒卧在马路，身上有枪伤，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身亡。调查人员说，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谋杀案涉及先前对狗只的争执有关。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对枪击事件疑犯展开追捕，双方发生交火，当地警方仍然继续调查这件案件的经过。强大气旋图特预计将会在星期二上午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登陆， 当局已经部署海陆军以及飞机等必要救援设备，并且正准备由该区西部沿海疏散超过10万人。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气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气旋图特很可能在24小时内进一步加强，并且向北或西北方向移动，在17号晚到达古吉拉特邦海岸。气旋图特的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5公里。气象机构仲警告话，可能会出现房屋被毁同埋逃生路线水浸嘅情况，铁路服务恐怕将会中断，预计直至5月21号先至可以恢复。国家危机管理局委员会仲喺星期日同多个邦召开会议，并且表示已经喺唔同邦部署咗近80个灾害管理小组，来自陆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救援队以及船只和飞机亦都已经部署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疏散气旋影响地区的人，以及确保不会出现生命损失。古吉拉特邦官员潘卡伊库马尔说，沿海地区的人员疏散工作已经开始，我们将会疏散十几万人。埃塞俄比亚恐怖组织奥罗莫解放军 OLA 15号通过传媒表示，他们扣押了3名在当地从事采矿的中国公民，但是就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具体要求。埃塞俄比亚亚的斯标准报报道，15号奥罗莫解放军组织通过几间传媒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该组织扣押了3名在西沃莱加地区从事采矿的中国公民，但是声明没有提及3人被扣押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没有透露他们的具体姓名和所属的采矿公司，只是说他们是王先生、何先生和王先生，并且附上一张3人的合照，说3人目前安全。就3名中国人被扣押， OLA 组织发言人当日在推特发推文表示，这些采矿作业造成环境影响很大。声明并且说，OLA 不承认埃塞俄比亚政府方面给予企业的采矿许可。就事件，中共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侨务处工作人员16号在回复中共官方传媒查证的时候表示，已经在网上了解该事件，但是相关情况正在核实，暂时没有更多的消息。德国国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人权受到严重迫害，新的供应链法实施之后，德国企业将会被迫离开新疆。德国内阁3月通过供应链法草案，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对供应商侵犯人权和污染环境，如果置之不理，最多要缴交全年营业额 2% 的罚款。这项草案目前正由国会审理。南德日报报道，根据德国国会研究部门的报告，很多外商直接采购劳工生产的产品，或者同雇佣劳工的供应商合作，剥削维吾尔人从中获利。此外，一些德国企业的工厂位置非常接近囚禁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 Adidas、 福士汽车、巴斯夫等在新疆设厂的德国大企业在报告中都被点名。德国国会的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的定义，认定维吾尔人正受到种族灭绝。鉴于当地人权受到严重迫害，报告指出，供应链法实施之后，德国企业将无可避免终止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并且同新疆的供应商断绝来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次参与日本境内军演，法国军方表示对中共释出讯息。举办无望六四长跑，港支联会争取游行和烛光晚会。一回民调，近六成民众对东京奥运敬谢不敏。加国卑斯省男子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出现大面积血栓。中国三大电商遭遇严管，市值蒸发3万亿。宣布离婚后，梅林达盖茨已获超过30亿美元。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法国军队在5月14号到16号举行历史上首次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境内进行的陆上联合军演。据中央社报道， 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演习显示了日本和欧洲各国以及传统盟友美国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来到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势力崛起所带来的担忧。为了这两日的行动，法国派出60多名外籍士兵、海军和兵工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两栖机动团以及美国海军合作，在九州无岛演习场进行假想夺岛状况和抗战。军演中可以见到法国海军圣女贞德21战斗群的身影。除了和日美澳的联合军演之外，圣女贞德2021演习团亦都将执行在中国东海的军事与人道任务，同时监控朝鲜活动。这个亦都是联合国制裁朝鲜发展核武和飞弹行动的一环。法国海军参谋长在军演期间表示，这一次的军演是对北京释放信息，呼吁其尊重国际法。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则强调，法国是我们的伙伴，和日本共享印太区域自由开放的愿景。星期日，香港支联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无望六四长跑。在当前中共严酷地打压下，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要持续香港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念，呼吁港人无忘六四，并表示今个礼拜四20号和下个礼拜二25号会分别和警方商讨5月30号的六四游行，以及下个月的六四烛光晚会安排，促请警方要求警方尊重香港人示威集会的权利。当日，蔡耀昌和三名支联会常委在维多利亚公园南亭起跑，途经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旧社址、香港大学太古桥，再跑往香港大学黄克径楼平台、各商之处，在柱贴上小型民主女神像纪念。路跑期间，蔡耀昌一行人高呼平反六四、越跑越近等口号，起步点、西区警署以及中联办附近都有军装和便衣警员戒备，期间有警员向蔡耀昌查问。由于近两年香港的长跑悼念活动，警方都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因此游行和烛光晚会的细节目前尚无法评估。支联会则呼吁市民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随着东京奥运临近，日本疫情仍在持续升温。针对已被延迟一年的东京奥运是否应该停办，日本共同社近日展开全国性的电话民调，近60%受访民众认为今年夏天举办的东京奥运应该取消，比上个月民调足足暴增 20%。 目前距离7月23号揭幕的东京奥运揭幕只剩2个多月，共同社举办的全国性电话民调显示，有近60%日本民众认为东京奥运应该停办，1/4民众认为应该采取无现场观众的闭门赛举办，1/2的民众认为应该限制观众人数举办。而在上个月的调查中，有近40%认为应该取消比赛，并有近33%认为应该重新安排比赛，只有1/4的人认为比赛应该如期举行。显示疫情的严峻已经造成日本民众对主办这一个世界性体育竞赛并不看好。对于外国选手代表团来到日本是否会令到中共病毒疫情扩大，有近90%的民众回答感到不安。这项民调还显示，有一半的民众认为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具有防疫效果，但亦有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发布后亦都不会有效。加拿大卑斯省兰利的一位居民，现年43岁的穆尔道恩，原本身体健康，但近日在注射阿斯利康中共病毒疫苗之后，身体出现大面积血栓，手术之后他还失去了2米长的小肠。根据穆尔道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经历，他在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大约10日开始出现胃痛，经过几日的痛苦及2次拜访他的家庭医生后，他在医院做了2次紧急手术。他表示 在他接受疫苗17日后，去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6英寸的小肠。两日之后，又在另一次手术中切除了更多的小肠。他认为他没有获得关于该疫苗风险的足够警告，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据 CBC 报道，穆尔道恩和他的妻子塔拉说，医生向他们证实穆尔道恩是和阿斯利康疫苗相关的罕见但危险的综合症受害者，切除两米小肠将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而穆尔道恩对公众提出的建议则是，如果你在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感到不舒服，最好马上去看急诊。近期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京东和阿里巴巴的股价从高位跌落，三只股票平均跌幅 40.56%， 相当惨烈。另外，美团股价近日已经经历了9连跌。中国基金报16号报道，从今年2月份的高位，拼多多、京东的股价一路薄步式下跌，短短几个月，拼多多从 212.6 美元跌到如今的 118.33 美元。京东集团的港股亦都从高位的 422.8 港元到如今的 268.2 港元。美股京东从 108.29 美元跌到 68.15 美元。拼多多和京东从最高价下挫的最大跌幅分别达到 47% 和 38%。阿里巴巴的跌势更早就开始，去年10月底冲高之后就开始一路下跌。亚美的美股从 319.32 美元跌到如今的 209.51 美元。港股则是从 309.4 港元跌到 204.6 港元。由于阿里的市值大，美股和港股的跌幅都有达到 35%。 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近期的反垄断管制压力是中国电商股价暴跌的原因之一。近日，比尔盖茨和夫人梅琳达宣布离婚之后，比尔盖茨创建的投资公司卡斯克达将迪尔公司的股票转让给梅琳达，这个令到他在离婚之后获得超过30亿美元的费用。他们两人分离所涉及的财富转移规模亦都相当罕见。根据一份监管文件，该投资公司转给梅琳达约225万股股票，价值约 8.51 亿美元。之前还披露了与可口可乐凡萨瓶装厂及墨西哥广播集团有关的类似信息，和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和汽车国际公司约18亿美元的股票。据福布斯的排名，盖茨是世界第二的富翁，仅次于亚马逊老板贝佐斯。而贝佐斯亦都是不久前宣布同斯科特离婚。在2019年的宣布分居中，斯科特获得了贝佐斯 16%， 亚马逊股份中的四分之一。目前斯科特现在是世界上第四富有的女性，成为2020年最多产的捐助者之一，与梅琳达·盖茨一起为慈善事业做贡献。而根据彭博社的亿万富翁指数，盖茨的财富价值约为1450亿美元，但他的资产分割起来要比贝佐斯复杂得多，因为贝佐斯的资产主要只是集中在亚马逊的股票上。